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空论，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十一页。好，讲表的第十一页。那我们上次好已经将这个造论立名啊这个部分呢，在第一个问答啊这个造论的缘起呢啊已经跟大家说明过。那今天呢要从第二个问答，就是为什么呢藕益大师他要立这个破空论的名称。我们看到这个问曰：如是义者，即以骗破一切细论。所谓若有见细论，若空见细论，若亦有亦空见细论，若非有非空见细论，单是见细论，复是见细论，具足是见细论，广说乃至一百八见，种种见往诸细论等，无不破尽，何故立名为破空也？好，这就是啊一个问。这个问题呢，啊，就说明到啊，如是义者啊，就是以上讲的这些道理呢，已经足够骗破一切细论。那这一切细论呢，啊，底下呢，就包括了我们一般讲的离四句啊。这个四句呢，一般呢就是有见。空见，亦有亦空见，非有非空见，啊，这四句，也就是四种的细论。那这个单四见呢，就是个别，啊，具足一个，啊，你可能呢，具足了有见，或者具足了空见，啊，单单只有一个。那复四见呢，就是有些人他的这种见解呢是两个到三个，啊，就是四个当中有具足的两个到三个。那另外一种呢，具足四见细论呢，就是四种都具足。那广说呢，就是把这四句开展出来，就是一百零八件，啊，一百零八种。所以呢，这就包括了一切众生呢，种种的一种妄想跟执着，啊，所以这个细论呢，其实就是妄想跟执着。那我们众生的这个妄想执着呢，啊，当然归类起来就是几大类，但是开展出来呢，就是无量无边，啊，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差别相，啊，有些人偏向这一种，有些人偏向那一种，有些人呢不止一种，可能两三种，啊，所以呢众生的这种妄想执着呢，佛陀呢才需要说法来对治众生的这些妄想执着，啊，就像众生有病，佛陀呢就开这个药，好，就像医生开这个药来对治。那究竟来讲呢，这个妄想执着当然也是你自己颠倒无明所创造出来的，好，我们在本质清净的自性当中呢，也没有这些虚妄的妄想执着，只是你呢一念的无明而升起的种种的那些颠倒迷惑。所以究竟来讲呢，这些妄想执着呢也是虚妄变现出来，但是呢你一执着的时候呢，它就对你有影响了，哦，那你不去执着这些妄想执着， 能够破迷起悟，那这样子呢，这些呢都没有，好，都不会影响到你。所以众生呢，无量无边的这个妄想执着呢，啊，用这个啊，藕益大师前面讲的这些义理呢，就足以破尽。啊，为什么这边呢还要立名破空？啊，回答就是藕益大师呢就回答这个问题：顺溪潭故，名为破空。溪潭有四。一世界溪潭为令众生得欢喜故，二为人溪潭为令众生生善根故，三对治溪潭为令众生灭爱见故，四低义溪潭为令众生入生理故。好，这就是藕益大师呢，哦，就说一个啊，回答，说他立这个名称呢，主要呢就是随顺这个四溪潭，所以呢才立这个破空论这个名称。那这个溪潭有四啊，这四溪潭呢，就是底下讲的世界溪潭、为人溪潭、对治溪潭。第一义溪潭，那它可以成就呢四种的利益。第一个呢就是欢喜义，啊，世界溪潭呢能够得到欢喜义。第二个为人溪潭呢可以，啊，得到呢生善义。第三个对治溪潭呢能够得到呢破恶义。啊，第四低义溪潭呢能够得到入理义。好，啊，所以四溪潭呢就是得到四种的利益。欢喜生善破恶入理。所以佛陀说法呢他也是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有些佛陀在经典上呢他随顺众生让他先欢喜。得到欢喜意，有些呢他比较着重生善，有些呢着重在破恶，灭除他的爱烦恼跟戒烦恼。但是前面这三种呢都是属于善巧方便。佛陀说法呢最重要的他是希望众生呢能够入到这个生理。什么是生理呢？就是第一义溪潭，第一义地，也就是我们说的实相般若。佛陀出世的究竟本怀呢，就是要令众生呢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当然呢，这个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所以呢，佛陀要善巧方便呢，做一个次第。所以呢先让他生欢喜，乃至于生善，乃至于破恶，最终呢才有办法入理。好，哦，所以有些佛法为什么是全法，哦，我们讲全跟实，未实施全。这个实法呢就是第一义溪潭，就是实相般若，就是实法。但是呢要让众生一下子契入到实相般若第一地呢不容易，所以佛陀呢观察众生的根基，善巧方便说出种种八万四千法门，好，能够让他呢先产生一种得到善巧方便的利益，否则呢他就没办法契入。但是呢你也不能执着全法，你最终还是要入到实法。哦，所以呢为什么叫开权显实，把这个权法最终的目的呢把它开显出来。哦，比如说佛陀在很多经典讲到，哦，你修善或者持戒能够得到什么样人天的福报，但是呢这是一个善巧方便，不是让你只有得到人天福报， 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你成就无上菩提，证得十相般若第一谛啊。但是呢，这四种的利益对着不同众生的根基，它有它的必须性、必要性。好，你也不能说这个全法不重要，因为你没有全法，它就入不到十法。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四根理当中呢，要圆融。那接着，偶益大师就回答啊：“今至二取空见，名为破空，即顺对治西台义也。复次，于对治中仍具四息。所谓自有众生闻破空论而生欢喜，复有众生善根增长，爱见消灭，证入实相。”如是种种，唯义不同，以是因缘，虚造论也。说这个啊，偶益大师呢做这个破空论呢，最主要呢是一种对治啊，对治西坦。所以对治什么呢？就是学习佛法当中呢，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产生一种恶取空见，就是属于断灭空邪见，所以呢名为破空。破除这种恶取空见这种错误的理解，这样子呢啊，即顺对治西坛义也啊。就这本义来讲呢，它是对治西坛，但是呢开展出来呢也具足了四种西坛。所以于对治中呢，仍具是西坛。所以呢，有些众生呢，他能够闻到偶益大师的这个破空论，他内心呢产生欢喜意。富有众生呢，能够善根增长，生善意。爱见消灭呢，就是破恶意。证入实相呢，就是入理义，所以开展出来呢，也具足的四悉坛的四种利益。所以如是种种的因缘呢，不同众生根基，他得到的利益不同，所以以是因缘，虚造论也。好，就是这个缘起呢，偶益大师呢来造这个《金刚经》的破空论。好，接着我们翻到第十二页，三随文解释。好，我们正式呢要开始从《金刚经》的经文来做一些啊义理的诠释。那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依据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啊翻译的译本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流通。最广大家读诵呢最多的一个译本。好，当然在这个大般若经当中呢，它也有很多般若经的系列，但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他的这个大般若经呢，他这个文法呢，它是属于直译，所以一般流通的读诵的少一点，反而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卷的《金刚经》呢，还有《摩诃般若经》三十卷的，好，这个呢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这个呢，在文法上呢，它是属于意义，所以在我们读诵或者是研究的过程呢，意义的这个译本呢，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跟顺畅一点。那再来，我们参考的解释啊，参考的解释呢，这个《金刚经》呢，在历代的注解非常的多啊，在这个历代祖师的注解呢很多。那偶益大师呢，算是比较近代的啊，明末清初，他这个破空论呢，也是注解《金刚经》。但是偶益大师在这个破空论的注解当中呢，啊，他自己没有做这个科判， 啊，比如说《阿弥陀经要解》，那偶一大师呢，他自己就有科判，我们就有办法依着他的科判呢段落呢来做一个区分解释。那《金刚经》本身，偶一大师注解，他没有做科判，所以我们采用呢这个也是清朝的一个叫做通理大师，他注解了一个《金刚经》，叫做《新眼书》，新旧的新，眼睛的眼。那这个《新眼书》当中呢，他比较特别的，他把《金刚经》的正中分呢，分成四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整个成佛之道的四个次第：信、解、行、证。所以有些人呢，他要是没有去研究这个《金刚经》的义理的时候呢，他会以为说这个《金刚经》呢，他很多的问题其实是重复，好像问的是相同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金刚经》的新演书当中呢，这个通理大师他就把它开展出，在前面的问跟后面的问呢，它有浅深的不同，所以它分成四科：信、解、行、证。好，这个待正中分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说明。那另外我们还有参考的一个分段呢，就是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他把《金刚经》呢分成三十二分，就是32段。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读诵本呢，他也把这32分呢把它加在前面。那实际上呢，这个32分呢是原本经文没有的，是后来这个昭明太子把它分成32段。那这32段呢，在历代的祖师在注解金刚经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这个32分呢分得不好或者分错，所以这32分呢，就这义理来讲，也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金刚经》的经文的段落呢，更加的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采用肩带的说明。好，那么我们正式看到这个前面第一段的经文呢，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眼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个部分呢就是序分。这个部分呢叫做通序。那在第13页，24尊到夫座而坐呢，这一段的经文叫做别序。所以在序分当中呢，有通序跟别序，通序呢又叫做正信序，别序呢又叫做发起序，就是缘起的这个发起。那这两段经文在这个32分当中呢，是属于第一，叫做法会因由分。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说法的这个法会呢，它的因缘由，就是由来，也就是缘起的意思，把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法会的缘起呢说明，所以第一法会因有分。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经文的地方，我们先简单跟大家消释一下。如是我闻，这个如是呢，就是一般我们讲6种成就当中呢，是属于信成就。信就是信心、信顺、随顺。我闻呢，就是第二个成就，叫做闻成就。所以如是我闻，白话解释呢，就是阿难尊者在佛陀要入灭的时候，他去祈请佛陀开示呢，说未来这些经典前面应该加什么字。 佛陀呢就告诉他要加如是我闻，所以如是呢就是底下这些道理呢，经文的道理呢，这个我呢就是阿难尊者他从佛陀去那里听到的啊，亲口所说，所以呢这个如是我闻呢就成就了两个，一个信成就，一个闻成就，好，不是阿难尊者自己想出来的道理，好，是随顺佛陀，好，所以这个如是呢让我们产生信心，是佛陀亲自所说，好，乃至于呢佛陀印证一时啊，这个时成就这是第三个时成就，那这个一时呢在这个佛陀讲经的时候呢他都不标出呢这个时间，所以他称为一时，也就是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根基成熟啊。那一方面呢这个与会大众呢有天道的众生、人道的众生，乃至于鬼神道、畜生道都有，所以这个时间呢在白法是属于不相应行法，所以他这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标示，好，你到底要用人道呢或者是天道的时间呢，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我们众生妄想变现出来的。佛就是第四个主成就，人说法的主，在色未果其数己孤独远，这就是处成就啊，第五个处成就。色未果呢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是哪个国家呢？就是波斯匿王他的国家的城市。那其数己孤独远呢就是一般我们有些经典呢就翻成其环经色啊，佛陀呢他讲经49年呢有25年在这个其环经色说法啊，所以其数己孤独远啊，当然这个成就呢也有它的一个缘起啊，这个齐陀太子的数己孤独长者发心的一个花园啊，他用黄金铺地呢把这个齐陀太子的花园把它买下，但是这个树呢黄金铺不到，所以这个齐陀太子就发心把这个树捐出来啊，所以呢叫做齐树己孤独远啊，那一般呢叫做齐环经色。那另外还有一个经色呢佛陀也在那边说话很久，叫做竹林精舍。那竹林精舍在哪里呢？就在王舍城，阿舍世王的国家啊。前面讲的这个色未果是波斯匿王的国家啊，那竹林精舍呢是阿舍世王的国家，所以佛陀在这两个精舍呢说法的时间最久。那当然在其他地方也有啊，其他地方也有少数的说法的地点。与大比丘众1250人啊，这就是第六个众成就。这个众成就当中呢啊，当然这里只列出大比丘，其实呢不止大比丘，还有菩萨，还有这些天，还有这些鬼神道的好，天龙八部还有畜生道的好都有，所以与会的大众呢这边只是略说，单单只是列出大比丘众啊。那大比丘呢这个比丘啊，他具足的三种义理，第一个呢叫起事啊，起时的这个事呢啊称为男众，称为事修行人啊。第二个呢破厄，第三个呢不抹，这叫比丘的三义。那这个众呢就是和合众，六和合啊，它包含了六种身口意戒，就是这个戒律的戒，见就是见解的见， 利就是利益的益，利，所以身口意借见利六合合，称为合合众。那1250人聚呢，啊，这包括佛陀的常随众，啊，这1250人呢，在这个阿弥陀经也有讲到1250人，所以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这个1250人，这就是佛陀的常随众。它包括了最早的五比丘、鹿野苑啊、初转法轮的五比丘，还有呢这个三迦瑟啊，这个老大呢叫优罗频罗迦瑟，他连他自己呢有500人，跟他的学生有500人啊，他的两个弟弟呢伽耶迦瑟、那提迦瑟也各250人，所以这三迦瑟加起来刚好1000人啊。另外呢包括了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也各100人，所以加起来就200。最后呢还有耶瑟长者子，他呢连他有50人，所以这样加起来呢其实是1255人。那就把这个后面的5把它简略，所以呢就是1250，叫1250人聚啊，这就是众成就。好，再我们看到偶益大师的注解啊，我们先看到论。偶益大师呢先做一个寄送，低义地无生智，亦无实处主办等，为利众生转法轮，六种成就而正信。好，我们先把这个寄送简单说明。第一地呢就是我们这个实相般若，实相真如离体呢它是无生智啊。为什么叫无生智呢？就是它是离开文字相、言语相、心缘相啊，不是我们凡夫的意识所能够去攀缘到的。所以这个无生智呢它就代表了没有这个信，也没有这个闻，好，这是两种成就。我们刚才不是讲六种成就呢，第一个就是信成就，第二个就是闻成就。但是呢这个第一地呢是不可说，所以它如何去如是我闻呢啊，所以佛陀呢也无法将这个实相离体呢用语言文字说明白，他只能做一个譬喻、比喻的来说，方便的来说。所以究竟来讲呢，无生智亦无实处主办等啊，既然无法可说、不可说呢，当然他也没有办法成就一个法会，所以没有实成就，也没有处成就，也没有主成就。这个半呢就是众成就啊，这就是六种成就。在第一地当中呢它是不生不灭的离体，那这六种成就呢都是生灭的缘起啊，所以一个生灭的离体啊，一个生灭不生不灭的离体呢它没有办法用生灭的缘起来代表。但是呢你不说众生肯定不明白，所以呢为利众生转法轮，在不可说当中呢佛陀善巧的为众生转法轮，所以它里面呢就具足了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乃至于实处主众，就成就了这个法会的因缘，来证明起信，六种成就而证信。好，所以就的本意来讲呢，这不生不灭的离体是不可说的，但是就的说法的因缘来讲，它成就了六种成就，六种的缘起， 来令众生呢得到他所必须的欢喜生安生善破恶入理，这是种利益。好，接着我们看到藕益大师他的解释啊、哦，他在把这个偈颂呢详细的解释。十相之体名为第一义谛啊，十相真如离体，也就是十相般若，它名为第一义谛，非能信，非所信，非能闻，非所闻，非三世所摄，非方语所收，非主，非伴，非一，非多，而能所实处主伴一多，贤一实相而得成就。所以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离体当中呢，非能性，非所性，非能闻，非所闻，就我们前面讲的好性成就跟闻成就呢无法成就啊，非能性，非所性，不生不灭。它本身呢也不是时间三世呢所收摄，也不是这个空间呢方宇能够所收摄啊，非主非伴啊，主就是佛陀，伴就是这些与会大众，非一非多呢啊，一跟多呢是代表这个啊与会的大众的多少。所以呢能所实处主伴一多呢都是因缘法，但是呢在因缘法当中呢也是依着实相而得成就，一体起用。好，就是在体上面呢不生不灭，在但是呢在相跟用当中呢它有它的缘起，那这些缘起呢又不离开不生不灭的离体。好，所以我们真如实相呢就着它的离体当然是不生不灭，但是呢它不是没有作用的啊、哦，不是断灭的，不是断灭空。所以呢我们这一念心的实相的一个离体，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现前一念心性，它具足的即空即假即中啊、哦，最终还是中道第一谛。所以呢它具足的即空还有即假，真空跟妙有，你不能只有讲到空性这一块不讲到缘起也不对，但是呢你讲到缘起不讲空性也不对，你变成呢执着这个有，那你一执着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落入到妄想执着。好，所以一般我们是先从空再出假，先成就空性的智慧，你才有办法依止空性的智慧呢产生假观。否则我们凡夫呢在一个我执法执的基础上呢你所分别出来的不能说是假观，它是跟你的妄想执着相应，它不契合妙用，它是一种虚妄的作用，颠倒的作用啊、哦！所以为什么讲空性的基础很重要，假设你没有这个无为法无漏的智慧的基础，那你所有的分别造作啊、哦，像我们上次讲你这个六度假设没有般若的引导，你的布施乃至于持戒乃至于禅定呢通通落入有漏的人天的善法，没办法回归到追念心性的本体。那你有漏的善法肯定就是有漏一下子好生灭了不究竟， 而且呢，它是不契合我们心性的离体的。哦，所以我们讲一体起用，然后色用归体，就说你这个缘起法呢，你不能随顺颠倒，你要随顺清净的本体，这个才叫做一体起用，清净的作用。好，那你一体起的颠倒的作用，那就是越离心性的本体越远了，越离越远，不随顺，好，不随顺真如。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后面，藕益大师呢，他就做一个结论：是故，若知第一义谛非种种，而种种无非第一义谛，则不坏假名而得实相，可以信入此经，即通序而成别序啊，成别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藕益大师呢，他说我们假设能够真实的去了解这一段正信序的内容，知道这个第一谛呢非种种，这个种种就是什么呢？就是缘起的相用。第一谛是体，体呢不生不灭，当然呢它不能说它是这些缘起的相用，但是呢这缘起的相用呢，而种种无非第一谛，这些缘起的相用又不离开本体而产生，但是我们刚刚讲，一个是随顺清净，一个是随顺染污，所以呢，清净的相用是随顺离体，那这个染污的相用呢，是不随顺离体，但是呢，它染污的相用呢，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也是依着离体而产生的作用，所以这个作用上呢，它有清净跟染污的差别，那这边我们就是讲到的是要恢复到清净的作用，乃至于恢复到清净的离体，所以呢，则不坏假名而得实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这种缘起的相用，你不能否定，也不能破坏，这一切的这个相用，假名假相假用呢，也不离开我们这一念清净的实相离体而产生的作用，只是呢，你要破除的是什么呢？破除你这一念心的颠倒妄想，你不是去外在破坏外在，所以我们一般起烦恼呢，我们都会以为是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缘起，其实根本的烦恼的因是你自己，因为你有妄想执着，所以你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假设你非得要所有的外在的境界都十全十美，那你很难修了，所以你慢慢要减少你自己对外在的一种虚妄分别，慢慢的去回光返照到你这一念心性的本体，随顺真如，乃至于随顺真如的妙用，这样子呢就能够契入到这个这部金刚经的它的主要的内容重点。所以你假设能够这样的理解呢，你在通序当中呢，就能够了解别序的内涵了。好，别序就是这一部《金刚经》的发起序、缘起。好，所以这个缘起呢，佛陀也是表达了一个实相离体的义理在里面。好，但是呢，你根基比较利的人，他从通序当中呢，就能够去了解佛陀即将讲的金刚经的实相般若的道理，所以即通序而成别序，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